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1月14号星期四，现在是中国时间晚6点。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报告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雅加达市中心发生爆炸和枪击，造成6人丧生。中国多名维权律师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批捕。美国国会议员表示，美国不能因为重视与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而忽略了中国依旧存在的人权问题。美国多位前国防部长表示，美国实施亚洲再平衡战略并非围堵中国。在台湾大选之际，不少来自台湾的大陆游客也很高兴能有机会亲眼目睹台湾总统选举的盛况，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消息。印度尼西亚官员和目击者说，激进分子星期四在首都雅加达市中心引爆多枚炸弹，随后和警察发生激烈枪战，造成至少6人死亡。星期四上午，暴力事件在雅加达市中心开始，该城区有高档购物中心、高级酒店、大使馆和办公楼，据报共发生6起爆炸。至少1起爆炸的目标看来是外国人经常光顾的一家星巴克咖啡店。警察冲进咖啡店后爆发了枪战。在雅加达的美国之音记者说，该地区通常有很多游客和外国人，因此成为一个具有象征性的袭击目标。目击者表示，几次爆炸是自杀爆炸手制造的，但一些警察否认这种说法，认为袭击者可能使用了手榴弹。目前还不清楚是谁制造了爆炸事件，也不清楚凶手是否被逮捕或击毙。当地媒体说，至少有14名激进分子参与袭击事件。土耳其东南部地区当局星期四说，库尔德工人党激进分子发动了一次汽车炸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39人受伤。库尔德工人党被土耳其当局列为非法组织。星期三夜间的爆炸发生在迪亚巴克尔省的希纳尔镇。迪亚巴克尔省长办公室发表声明说，这次袭击的目标是一个警察局和警员及其家属的住所。激进分子在袭击中曾开枪射击。去年七月，土耳其军队在东南部对库尔德工人党发动攻势，激进分子与政府之间维护2年多的停火就此结束。在另一方面，抵达叙利亚被困城镇和乡村运送紧急救援物资的人道主义工作者说，被亲政府军围困了5年战乱中大部分时间的社区处于极其恶劣的状况。联合国说，冲突的结束仍遥遥无期。叙利亚境内和邻国的叙利亚难民营的人道主义需求在日益增加。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为大约42000被战火隔离的居民运送健康的食品，人道主义车队星期一抵达被困的叙利亚城镇麦达亚。红十字会的一位发言人说，救援人员发现那里的人们处于绝望之中。
It was very, very heartbreaking to see that, definitely food.
看到那里急需食品、药品和其他人道主义救援的状况，令人心碎。我们看到在检查站等候我们的人们，在第一辆卡车驶入时，他们仍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救援真的给他们运来了。
在叙利亚的联合国协调员打电话给纽约的记者，运送的食品是50公斤装的纸箱，里面的食品够5口之家1个月的需用。他说，重要的一点是要继续运送这些物资。在媒体披露被政府军围困的地区发生饿死人的报道后，联合国派出了救援车队。
doctor reported to us deaths from.
一位医生向我们报告，一些人饿死，那些患慢性病的人尤其危险。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即使健康的人们，同样也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孩子们到外边找草吃，这是他们最后能够找到的有营养的东西。但周围埋着地雷。
叙利亚联合国代表称，这些报道是媒体杜撰的。
And the main responsible for this，
捏造这些报道的主要是你们的半岛电视台和阿拉伯卫星电视台，这并不是针对你，但你们的电视台捏造了这些报道。你等等，我还没能说完。你们因为这些指责和谎言负责。
大马士革派军队向两个被反对派军队围困的城镇运送物资，据称大约40万叙利亚人被冲突各方所困。联合国发展机构星期二呼吁成员国今年捐赠约80亿美元，用来帮助该地区的2200多万人。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美国对伊朗星期三释放10名美国海军船员表示欢迎。一天前，他们误入伊朗领海后被扣留。美国国务卿克里说，这一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外交成功。国防部长卡特说，他们对让这些军人回到我们队伍中来表示感谢。美国当局仍然不确定船员们被扣留的具体情况。卡特说，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能够充分听取水手的汇报。被释放的海军船员包括9名男子和1名女性，他们现在在卡塔尔的一个美国设施内。伊朗还放行了美国船员被扣留时乘坐的2艘小巡逻艇。这些水手们星期二分别乘2艘巡逻艇在波斯湾从科威特驶向巴林时，美国的控制人员与他们失去联系。在波斯湾巡逻的伊朗革命卫队在法斯岛附近登上美国巡逻舰，并将船员们扣留。法斯岛是靠近科威特和巴林之间中间地带的伊朗领土。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规划从伊朗伊斯兰国手从伊斯兰国手中收复伊拉克城市摩苏尔和卡拉的战略。他称这些城市是伊斯兰国的2个权力中心。卡特在肯塔基州的坎贝尔堡对美军101空降师发表讲话，这些官兵将被部署到伊拉克，帮助训练伊拉克和库尔德武装击败激进分子。卡特说，伊斯兰国是一个威胁蔓延的毒瘤，就像所有毒瘤，你不能只靠切掉一个肿瘤来治愈疾病，你必须在所有已经扩散的地方消灭它，并阻止它复发。卡特说，他设想伊拉克部队从南面，库尔德自由斗士武装从北面包围摩苏尔，切断他的联系。美军部队也将帮助训练叙利亚反对派武装，这些武装要把伊斯兰国从叙利亚的卡拉赶走。卡拉是伊斯兰国组织自称的首都。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多名维权律师近日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批捕。他们去年7月9号被指定监视居住。关注此案的北京律师表示，当局起诉周世峰等人的依据究竟是什么，目前仍不明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周世峰等维权律师去年7月9号被失踪后至今已满半年。1月11号传出消息说，其中多人被正式批捕。周世峰、王全章、李淑云和李和平律师的助理赵薇的罪名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另一位北京律师谢燕义和湖南长沙律师谢阳两人的罪名则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丰瑞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刘晓元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律师被关押后，官方媒体曾广泛报道， 说周世峰等人已经认罪，但报道没有具体说明是什么罪名。刘晓元指出，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和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有区别的两个罪名，如果罪名成立，量刑轻重不同。
没有煽动，对他们几个人没煽动。那个北京的谢艳义律师和湖南长沙的谢阳律师，好像他们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个有区别的。我们所那个现在已经知道的逮捕了这几个，就是颠覆国家政权。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如果是首要分子是10年以上，最高刑期是可以判无期。
去年7月18号，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曾报道丰瑞律所案。报道说，北京警方摧毁一个以北京市丰瑞律师事务所为平台，少数律师推手访民相互勾连，滋事扰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团伙。周世峰、王宇、李和平、谢燕义、隋木清、黄立群、谢远东、谢阳、刘建军9名律师和刘四新、吴干、翟延民等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报道引用北京市丰瑞律师事务所主任周世峰的话说，我认罪，希望能给我一个机会。他说，在律所方面确实有违法之处，这是毋庸置疑的，在具体行为中确实有违法甚至犯罪行为，错误是相当严重的。刘晓元律师表示，他不清楚周世峰等人的涉嫌颠覆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是怎么定的，但是根据官方媒体以往的报道，是无法构成上述罪名的，除非在6个月的强制监视居住期间有了新的发现。
啊，中央，你看，原来国内媒体都是这个报道啊。如果这个报道属实的话，就说以前说的和访民勾连、主的围观啊。或者有时候在法庭上说他们闹事，我想这点的话，那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罪也好，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也好，这个都是对不上号的。因为每个犯罪有他那个犯罪构成啊内容的啊，不是随便乱套的。但我不是刚才也说了，不知道这6个月之内他们还查了些什么，因为媒体也不报了，律师也会见不到，我们外界不了解。
周世峰的代理律师杨金柱在接获消息后赶往天津第一看守所会见他的当事人，却被看守所人员告知周世峰已经委托其他律师。杨金柱律师星期3告诉美国之音，他第二天还要去看守所查询，但是由于周世峰被批捕的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代理律师不得接受媒体采访。据悉，丰瑞律所的律师王全章和实习律师李淑云以及李和平律师的助理赵威被批捕的罪名都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李淑云和赵威是2名90后女性，他们的家人都是近日收到了逮捕通知书。刘晓元律师表示，他所在的丰瑞律所自去年7月9号该所主任周世峰等多名律所成员失踪以来，已经名存实亡。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1月12号就中国人权问题展开听证。该小组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邵建龙和出席作证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史密斯都指出，美国不能因为重视与中国在经济等重要领域的合作而忽略了中国依旧存在的人权问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就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最新的2015年中国人权年度报告进行听证，回顾了中国在宗教自由、计划生育、言论自由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更新了香港民主、二胎政策等新事态。
And I believe that as we go forward,
我相信继续往前发展，我们需要与中国有牢固的双边关系，但那不代表我们就不诚实了，我们就不再为使我们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并一直维持优良的那些价值观发声了。
CECC 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一直关心中国事务，他表示贸易、投资以及人员往来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根本性的政治转变，也没有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相反，中国国内的人权问题反过来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心。他说，美国未来的经济、环境、食品安全、投资及网络安全和太平洋地区的稳定等等，都依赖于中国在遵守国际法规、允许言论自由、保障人权等方面的进步。议员们在听证中也表达了对香港五名禁书书商神秘失踪事件的担忧。史密斯议员说，这起事件连同此前各种打压言论、出版自由的事件一起，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征兆，对香港的未来有负面影响。
北京到底害怕什么？不让人们出版书籍，不让人们自己做决定。他们在北京这么做，现在他们想在香港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也提出这个失踪书商的问题。
史密斯议员认为，习近平政府的集权模式很危险，对中国社会的压制比2013年更加严重。
我希望在这个领导层里，如果有温和派存在的话，有人能站出来说，时间到了，为什么我们要如此压榨我们自己人？
史密斯议员表示，美国政府希望中国人民能够获得经济上的繁荣，同时还有民主和自由。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常晓，华盛顿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刚才的报道中提到了五名香港书商陆续失踪的问题。据路透社报道，继香港巨流传媒五人陆续失踪李波事件持续发酵以后，香港的书店开始逐渐撤回被中国大陆禁止的文学作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新加坡的大型连锁书店叶一堂以出售英文书籍为主。据南华早报称，自去年巨流传媒的第一人失踪起，该书店的八家香港分店就开始撤回相关书籍。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亚洲问题分析员莎拉·库克认为，李波等人失踪的事件正是中国政府给那些写作或出版关于中国负面内容的人们的下马威，告诉他们这样的行为是有风险的。从事出版行业近30年的明镜集团创办人和平就同行李波事件对美国之音说，这个事情非常的蹊跷和诡异。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和平看来，假如大家的猜测成立，中国当局跨境执法不仅影响了李波等人的家人，打击了香港人对一国两制承诺的信心，破坏了香港言论自由和法治的两大支柱，同时也伤害了中国大陆的利益。据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林和利对华盛顿邮报透露，巨流传媒正筹划出版一本关于习近平的新书，名为《习近平的情人》，书中内容跨越1985至2002年的时间。和平分析说，首先他并不相信这本可能要出版的书中内容的真实性，并且他认为这本书的市场也不大，不会引起太大的反应。然而，有关部门如果是为了阻止这本书的出版而对李波等人做出如此越界和过分的行为，那么现在造成的影响倒是适得其反了。他说，事件发生后的这几天以来，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对习近平情人的猜测和传言。他对美国之音说，
所以我非常怀疑啊，如果是习近平本人所为，或者是习近平的亲信所为，那简直愚蠢到了极点。
他说，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很诡异，很不可以理解，因为时得其反啊，反而使习近平的所谓的不可能都不存在的个人丑闻，使很多人将信将疑。
他补充说，如若是反对习近平的人故意为之，那么确实达到了大大损害习的个人形象的效果。和平分析称，李波事件没有赢家。
所以从哪个角度来讲，铜锣湾书店这个事情不是一个李波失踪那么简单，不是一个书的出版社的组织那么简单，也不是一个啊这个香港的一国两制受到破坏那么简单，是没有一个赢家在这个里面。
尽管书店叶一堂撤下了敏感禁书，一些出版商、书商则表示不会被这起事件影响。香港另一家书店人民公社也售卖大陆禁书，其店主保罗堂说，会恐惧哦，有一天我也会消失这样的事情吗？我并不会，我还是会继续现在的正常生活。和平创办的明镜集团也从事出版事务，其中或多或少也涉及所谓的敏感内容。他说，
那么这样一个事情给我们的教训是双方面的啊，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加专业化啊，不要为了这个吸引眼球啊，或者是这个把自己的这个专业原则给放弃啊，这一点对我们来讲是教训，也是真实的啊，我们应该更加这个专业化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减少啊，在香港的这个进一步减少在香港的运行，我们要把主要的精力呢要放在这个电子出版方面。
他表示，巨流传媒出事后，包括明镜集团在内的出版商会更多的考虑向网络媒体发展。原本传统纸媒的市场就在萎缩，当局打击传统出版业的行为，在他看来本就是一个错误的判断。现在这件事情或许会成为一个动力，推动出版商转向更难控制的网络，而这对更多的读者影响更大。和平说，
而且事实上，即使是我们被迫放弃了，或者说我们自己主动放弃了，不管是哪一等放弃，也阻止不了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网友要求更多的内容、更多的这个自由的信息、更多的这个内幕，这一等东西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的。
人民公社书店的保罗堂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他说，万一香港的出版业崩塌了，那么这种对禁书大量的需求会转移到其他地方，例如台湾、日本。一旦中国大陆的游客有机会出境，他们会找到这些信息，新的市场会在其他的地方建立起来。亚洲出版业协会编委会主席汤姆·利安德也在呼吁香港政府支持香港社会言论自由基石的同时，呼吁出版物编辑们能够在这样的时刻更加勇敢。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多位前国防部长表示，美国实施亚洲再平衡战略并非围堵中国，而是试图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所依赖的国际秩序，但北京在周边海域的一些行为正威胁到这一秩序的维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四位前任国防部长1月11号星期一同台发言，回顾在自己任内美中军事关系的发展历程，并对当前美国政府的亚洲安全政策发表评论。四位防长都注意到北京对奥巴马政府实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相当警惕和不安，但坚持认为这一战略并非为了围堵中国。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国防部长的威廉·科恩说，认为美国试图围堵中国的观点站不住脚。
说美国试图围堵中国，等于在说所有东盟成员国都试图围堵中国，这不是事实。他们希望继续跟中国做生意。
中国周边的许多国家对北京咄咄逼人的外交和军事政策感到不安，他们担心地区安全秩序会被破坏，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正受到威胁，并欢迎美国将注意力重新投向亚太地区。过去两年来，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的海域大举填海造岛并实施军事化。去年卸任防长的哈格尔说，中国的行为足以令人们担心亚太地区长期和平与稳定所依赖的国际秩序正受到挑战。
世界秩序就是人们基于共同利益建立的同盟以及因此设立的国际法。中国的做法是拒绝接受为解决这些分歧设立的国际法和国际机构。
尽管美国和中国在一些重大安全议题上针锋相对，几位前国防部长都赞成两国本着共同的利益继续推动两军关系，增进互信，避免误判。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出席了这次讨论会。主办者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表示，会就双边关系的发展举行更多的讨论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
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针对中国海军船只去年11月进入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水域事件，日本政府表示，如果事件再度发生，日本可能派遣自卫队船只前往应对。与此同时，中国再度表明了他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既定立场，但同时也指出愿意通过对话来管控形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日本报纸读卖新闻就先报道了日本政府将派自卫队船只前往驱离中国海军船只的消息。对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二在记者会上予以说明。
まずですね、これについて昨年の5月。
首先，内阁去年5月批准的这一目标指出，驶入日本海域的外国海军船只一旦被认为构成威胁，日本就将启动海上巡警机制，并派遣自卫队予以回应。
自衛隊の部隊により退去要求との措置を行うことを基本として。
他接着谈到日本这一做法的背景。
中国海军情报船去年11月一再进入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周边海域，我方通过外交途径对此提出警告，在此我暂不透露彼此沟通的任何进一步细节。
日本读卖新闻说，中国海军船只假如再次以非正常原因进入钓鱼岛周边海域，日本将有可能派出自卫队船只前往应对。该报说，国际法对所谓无害通过行为给予保护，但是无害通过只适用于另一个国家的水域。由于中国声称对钓鱼岛以及周边海域拥有主权，因此中国可能不会援引这一国际法来表明它有权经过被它看作是自己的海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日本政府上述立场予以了回应。
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同时，我们也不希望看到东海紧张局势升级，愿意通过对话磋商妥善管控和解决问题。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个星期六，在台湾即将举行总统大选之际，美国加州联邦众议员刘云平星期二在华盛顿表示，无论是谁在台湾总统选举中胜出，美国国会都会维持与新总统和台湾的坚强关系。他说，台湾是一个民主，他支持台湾的民主程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出生于台湾台北市的刘云平在美国之音中文卫视的专访中，针对这个周末台湾将举行总统选举的问题做出上述表示。他说，他支持台湾民主程序，无论谁当选，美国都会继续支持台湾。刘云平说，
我认为很棒的是台湾是一个民主，我支持台湾的民主程序，我也知道美国会和新当选的总统合作，无论这个人是谁。
刘云平去年曾经在加州选区与来访的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见过面，对于蔡英文的印象如何，刘云平说，
他是总统参选人，如果他当选总统，我知道美国国会会非常愿意和他合作，我也和其他政党的成员见过面，无论是谁当选，美国国会都会与他们合作，以确保我们能够帮助台湾并提升台湾与美国的关系。
三岁时随着父母移民到俄亥俄州的刘云平说，美国国会一向支持台湾，他自己的祖母目前也还住在台湾，台湾在他的心中有一个特别的地位。刘云平说，
美国国会一直和台湾有一个坚强的关系，我自己也是国会台湾连线的成员，去年我也在众议院发表了纪念台湾关系法的讲话，我支持台湾被包括在更多的国际组织内，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刑警组织，我非常支持台湾，我的祖母还住在那里， 当然，他在我心中有一个特别的地位。
刘云平表示，他支持台湾加入国际刑警组织，因为这是许多国家执法机构分享信息的地方之一。在国际社会正全力打击恐怖主义之际，必须有更多成员被包括在这个组织里，才能分享更多的信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许湘云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台湾即将举行总统大选之际，不少来台湾的大陆游客也很高兴能有机会亲眼目睹大选的盛况。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北101大楼是大陆游台湾之行的必选之地。这座508米高的大楼曾经是世界上最高的大楼，附近的必游景点还包括今年孙中山的国父纪念馆和为纪念台湾前总统蒋介石的中正纪念堂等。像往常一样，星期二101大楼一带的景点吸引了数百名中国大陆游客。对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到一次民主选举。一位26岁的来自吉林的大陆游客说，两岸的政治制度各有利弊。
我觉得现在就是这种，制度啊，政。
对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看到一次民主选举。一位26岁的来自吉林的大陆游客说，两岸的政治制度各有利弊。
我觉得现在就是这种，制度啊，政策呀，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就是大陆有自己的那一套民主集中制，而台湾也有自己的民主政党选举制度，这些各有利弊，我觉得都非常好的在两条不同的轨道上进行着。
另一位来自北京的30岁的大陆游客说，他很高兴有机会目睹台湾的选举。
但肯定是非常希望能够看见的，因为这个在我们那一块儿还是不能够亲眼目睹的，所以说可以看见这种派系之间的激烈竞争的程度啊，还有大家伙儿对于各抒己见，对于支持者的这种观点呀，对吧？所以说还是希望能够目睹的啊，毕竟难得一次来咱们宝岛台湾，也是希望能够亲眼目睹这个大选的这个结果和这个过程。
台湾的民主选举在大陆仍然是一个很敏感的议题，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此外，也有媒体报道说，台湾选举前大陆游客人数大量减少。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2016年美国总统初选竞争激烈，由于参选人来路和身份让人眼花缭乱，亚洲国家可以说是喜忧参半。而中国担心的是，不管谁当总统，都会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亚洲地区对美国的经济和安全至关重要。由于频繁的网络攻击，在南中国海人造岛礁和经济局势动荡等问题，中国受到美国总统参选人的关注程度超过任何其他亚洲国家。而中国也对谁当选美国总统惴惴不安。华府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亚洲问题专家葛莱仪在2016年亚洲预测会议上说，中国担心下届总统会比奥巴马更强硬。
The Chinese fear that regardless of who the next president is, that the U.S.
中国方面担心，不管谁出任下一届美国总统，都会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中方认为奥巴马总统在一些问题上是比较软弱的，愿意搁置某一些问题，比如说伊朗和气候变化问题，来换取合作。
葛莱仪说，中国熟悉希拉里·克林顿，知道他的立场强硬。中国也听到了马可·卢比奥去年11月发表的有关中国政策的讲话，他的立场也非常强硬。不过他说，在中国政策问题上，两党的立场相近。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问题高级顾问克里斯托弗·约翰逊赞同葛莱仪的看法，不过他说， 本次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中冒出好几位政坛新人，让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对他们的政治主张感到茫然。
I think what's more worrisome to them is what's happened.
中国更加担心的是共和党怎么了？中国一向和共和党人更合得来，认为共和党人是美中关系的稳定力量。过去中国总是青睐共和党，现在他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不过专家指出，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人入主白宫，台湾都充满信心，相信美国都会继续履行台湾关系法。不过葛莱伊说，台湾可能认为共和党对台湾更有利，会向台湾出售更先进的武器。葛莱伊说，虽然奥巴马政府向台湾出售了大量武器，可是不愿意提供被中国看作是挑衅性的武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和美国关系的日本和韩国也对美国的政治体制抱有信心。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韩国问题专家车维德说，韩国和日本一样也非常依赖于跟美国的关系。最近民意调查显示，各种收入阶层、各种教育程度以及各种年龄的人都对美韩关系持积极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比日本更加信任美国。
There is faith in the American system, more probably more faith than we have in it. But at the same time, I think that faith is laced with a.
韩国人对美国政治体制的信心甚至超过我们自己。不过，我认为本届大选也让他们感到不安，因为他们对那些参选人很陌生，而且韩国决策者也不了解那些新来的参选人，不知道他们将来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The non-establishment candidates very well, and I don't think they feel like they know what the policies will actually be of these sorts of individuals.
专家表示，与此同时，北韩则幸灾乐祸地观看美国总统大选，借机标榜自己的选举制度更加稳定和明朗。平壤也可能会把下届美国政府看作是一个新的机会。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来关注中国方面消息。中国最高法院副院长沈德勇带领数十位新任法官向宪法宣誓，这在历史上是首次。70字的誓词提到忠于宪法、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却只字未提党，似乎法终归大于党。但有中国观察人士认为，这在形式上是一种进步，但形式和内容还未达到一致。更有常年与法官打交道的律师也表示，问题不在于他们怎么说，而是他的制度的本质是什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努力奋斗。1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任法官宪法宣誓仪式，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的监督下，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勇带领包括45位新任法官宣读了70字的誓词。这份誓词不仅针对法官群体，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今年1月1日起，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选举或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就职时都应当公开进行宪法宣誓，誓词统一为这70个字。前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军胜曾说，司法工作要三个至上，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而最新的70字誓词只字未提党，人在中国的维权律师刘世辉谈到，两者虽然用词不同，但实质没有变。他说，
王大法盲他那三个至上在外面太丢人了，所以说现在换了这样一种誓词，但实际上没有区别。
在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一切的，政法委统管全国的公检法工作，法官当然不例外。所有大案要案最终裁决权在政法委，不在法官。法官也是公务员，公务员首先是对党负责，然后才是公仆。 但毕竟誓词只要求公仆们忠于宪法、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表示，这在形式上是一种进步。他谈到，习近平在纪念新宪法成立30周年时也讲过，一切组织机构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周孝正说，
一切组织和机构啊，包括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是个组织啊。
党大还是法大已经是老生常谈，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就曾问过，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是法官党还是党官法，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还会有灾难。人民日报援引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的话说，党大还是法大是个伪命题。周孝正教授也认为这是个伪命题。他说，
当时我记得李鹏当总理，后来又当了委员长了，在他当人大委员长的时候，他有一句话大意这么说的，对不对？说法上老来了，党领导着全国人大定的法，那么一旦定了法，那么党的组织包括党的一个一个的个人都要服从于这个法。他这个道理呢，我觉得讲的还是比较清楚的。
习近平周二在中纪委全会上说，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他说，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努力建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队伍。中纪委对干部的双规就是置宪法于不顾的一种党纪严于法的最直接表现。但同样是人民日报，他去年二月通过总编室官方微信公号一撇一捺发布文章称，有些人盯着党大还是法大这个问题不放，有时跃跃欲试要把党关进法的笼子，言语间有种讽刺的意味。刘世辉认为，中国官方说法的自相矛盾是很常见的。他说，
自相矛盾其实的话呢，不要说是在这个社会生活当中，其实就在法律里面也会所体现。
他还表示，把党关进法的笼子是宪法的题中应有之意。中国官方在1982年新宪法颁布之时也强调，一切政党、社团、国家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都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不能超过法律，不能超越宪法。周孝正将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称为双重人格、三套面具。他说，
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就是精神分裂，就是说他说一套做一套，他想一套，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举例子，我们年轻的时候唱国际歌，但是唱完了国际歌马上我们就唱东方红，是吧？什么叫国际歌呢？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枪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但是马上就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所以说这边唱从来就没有，这边呼儿嘿呦就出一个。
他谈到，中国官方的声音也不是只有一个，比如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17大的讲话上强调，要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实践，但江泽民却讲到，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与方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主要党媒重提下岗，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无论是企业兼并重组还是破产清算，都会涉及职工利益，但只要相关企业的员工努力提升自我，有一技之长，总能找到一份适合的工作。这些文字一发表，网友感叹人民日报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也有观察人士表示，清理僵尸企业是必须的，而由此带来的下岗问题属于改革中的阵痛，也是不可避免的。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去年起，有不少中国学者专家预言中国将在今年迎来第二次下岗潮。1月11日，人民日报刊文别让僵尸企业挡路重提下岗一词，使这一预言显得更加真实可信。文章说，今年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之年，当务之急是处理已经丧失自我发展能力和市场活力的僵尸企业。文章也说，政府会妥善安置由此导致的下岗人员，帮助失业人员再就业，而失业人员也要努力提升自我，学习一技之长，好日子还在后头呢。上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对于5、60年代生人来说，是难以抹去的惨痛回忆。 当时国家抓大放小的政策让2440万国企职工瞬间丢了饭碗，一部分人选择提前退养，另一部分人被迫买断工龄。这批下岗职工中的大部分重回就业市场，少数人至今仍是失业状态。根据去年十月末的数据，中国在煤炭、黑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矿采选、造纸和纸制品业等九个产能过剩严重的工业行业就业总人数达2731万人，约占就业总人数的5.6%。试想，这2000多万人如果同时失业，对再就业市场的确是一大冲击。但是大军智库主任郑大军认为，僵尸企业被兼并重组后，有一部分人会被分配到新的工作岗位，因此最终需要重回市场再就业的人数不会达到2000万。他说，
我感觉这次清理僵尸企业导致的下岗哈、失业能在100万，这个100万左右，我估计也最多了。
同时郑大军还表示，当前中国的经济状况与20年前已大不相同，市场吸收再就业人员的能力也有很大提升，不必过于担心。他说，
中国每年就业人数，就前几年的数字哈，都是在700000-800000，每年新增的就业人数都在700000-800000。那么今年最近的数字我不太清楚，可能是到了去年以来，就业的形势也变得严峻起来，也，但是尽管如此吧哈，中国每年新增就业人数几百万是没问题的。所以说重新安置调整啊这些人员，也是可以的。
中国社会问题学者胡星斗教授也认为，现在中国经济能够吸纳的就业能力比第一次下岗潮时强很多，民营企业也相对发达，容纳新一批下岗员工问题不大。他说，
上一次朱镕基主导下的国有企业抓大放小出现了大量的这个工人的下岗，是由于那个时候整个经济都不发达，民营企业也不发达，第三产业也不发达，甚至人们的意识观念也很落后。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很多人愿意创业，也积累了一些资金，也有一些这个创业的这个成功的或失败的经验。现在第三产业也更发达了，不像那个时候第三产业的产值估计只占20%-30%，那现在占50%以上，第三产业是容纳这个劳动力最多的领域之一。
人大教授周孝正此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关闭僵尸企业所带来的职工失业并不会形成下岗潮。他认为，关闭效率低下却占有庞大资源的僵尸企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中国青年报引述人社部国际劳动保障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莫荣的观点说，判断潮的出现要以数据为基础，要看是不是量大、集中、影响很大。在他看来，能够称之为潮的包括1989年百万民工下广东引发的民工潮，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企改革引发的几千万人下岗潮，和金融危机时1200万民工返乡潮，而现在的失业人数增加还远够不上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我们把目光转向欧洲。据报道，新年期间，德国科隆和其他一些城市发生的针对女性的群体性攻击，是一些移民团伙所为。有关消息的曝光，导致欧洲移民危机加剧。与此同时，瑞典当局现在也不得不应对有关警方掩盖瑞典妇女遭受类似攻击的指控。在来自北非、中东和部分亚洲地区的移民继续大批涌入欧洲之际，欧洲国家的政府在接力抑制国内的反移民情绪。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成千上万的示威者走上街头呼吁宽容。
在此之前，德国右翼民族主义组织反西方伊斯兰化爱国欧洲人组织的莱比锡分部组织了反移民的抗议活动。反移民组织长久以来一直抗议他们所说的西方伊斯兰化。今年初期，科隆和其他城市发生的群体性攻击妇女的新闻报道，给这些反移民组织增添了声势。
这些穆斯林难民开始了一场全面的恐怖主义袭击，袭击德国妇女、白人和金发碧眼的女子。
星期天晚上，科隆发生针对巴基斯坦、叙利亚和非洲男子的一系列袭击，仇外的暴民被认为是袭击的肇事者。但很多妇女站出来抗议针对移民的暴力行为。
反西方伊斯兰化爱国欧洲人组织今天的所作所为令我愤怒。我们都知道这个组织是什么，那些今天聚集的流氓根本就不在乎妇女的权利，他们总是来这里殴打外国人，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为了宣传而不是为了反性侵。
另一方面，瑞典媒体报道指责警方试图掩盖移民是节日期间发生的大多数性侵案的主要肇事者。瑞典国家警察总长埃利亚松星期一表示，正在对有关指控进行调查。
我们必须彻底调查，假如这一消息属实，就必须予以纠正。我们必须弄清楚是否有人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失控的移民潮必须加以制止。
我们必须加强努力，解决导致人们逃离自己的国家的问题，然后我们才能显著地减少难民数量。这是我们今年想做的事情，这是很清楚的，因为我们也要将移民融入社会。这是在座的各位所谈论的事情，让移民融入社会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我们知道，自从科隆除夕夜发生那些恐怖的事情以来，我们所需要的融合移民措施是社会开放，但难民也需要愿意遵守我们的规则和价值观。
对一些在动乱和暴力文化中长大的人来说，这可能是融合当地社会过程中最难的一部分。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关注美国方面消息。美国石油业最近的蓬勃发展帮助促成了石油价格的整体下降。石油热还推动了与页岩油开采相关的服务和材料的供应业。不过随着油价的走低，一度热得烫手的页岩油开采大大降温，继而波及到很多靠国内石油生产获益的公司。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法拉鲍在伊利诺伊州乌提卡发来的报道。
就在伊利诺伊河谷地带的土地表层之下，蕴藏着一种使用广泛自然生成的矿物石英砂，当地居民称之为白金。
石英砂有这么多的日常功用，是很多人都没想到的。它用于涂料、喷漆和陶瓷，以及我们每天都在触摸和拿起的东西。
石英砂还是水力压裂技术的理想材料，当页岩油开采兴旺发展时，石英砂也成了热门货。
我们有着世界上最好的砂，就连沙特阿拉伯也找我们来要砂。你以为他们可能自己有沙子呢？可他们却喜欢我们的沙子，所以这是业界需要的质量非常非常高的砂。
不过这种需求却伴随着油价一道下跌。在美国很多地方，人们目前花不到2美元就能买一加仑汽油。
低价格对消费者有利，但对美国生产商却不利。
市场分析师菲尔解释说，这是因为开采页岩油成本较高，油价太低，开采就失去经济效益了，因此美国投入开钻的心情减少了。
很多借钱给水力压裂开采商的银行现在略微收紧了钱包，因为他们担心这一行业的长期可能性。
这种担心所产生的涟漪效应波及到很多行业，包括石英砂。由于需求减少，好几家砂矿关闭或者暂时停业了。
他们在用更少的油井生产更多的石油，但如果你停止钻井，或者停止开钻页岩油，或者减缓生产进程，但这种砂的需求就没有那么多了。
美国最大的石英砂供应商美国石英公司预计需求量减少15%。 他们的竞争对手尤尼明公司去年停止扩建乌提卡分厂，不过厂长尼克·费提格说，在页岩油业之外，石英砂仍有需求。
尤尼明有应对市场起伏的机制。
尤尼明公司说，业界的下行趋势还没有造成公司永久性的裁员，不过分厂扩建计划何时恢复，目前还没有定期。美国之音法拉报伊利诺伊乌提卡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由于客户需要的减少，全球范围的海运业务在下降，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用于把货物从港口运到市场的集装箱被闲置了。台湾是亚洲的历史比较悠久的船运中心，在当地人们对这些无用的铁皮集装箱进行了改建，使之更加实用或者更加艺术化。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参观了台湾的主要港口高雄的一个货柜码头，并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11月全球范围内停泊的货柜船达到5年来的新高。根据业内出版物国际航运新闻的报道，因为需求减少和产能过剩，全世界有近 5% 的货柜船闲置。但是在身为海运业务繁忙的台湾的重要港口城市高雄，一些闲置的货柜被送到了陆地。在那里，这些弃置的货柜有了门窗和阳台，甚至变成了卖啤酒的酒吧。一些台湾人真的住进了这样的一些旧货柜，一些被改装成路边的货摊或是农场的办公室，少量的变成了郊区的房子。一个旅店或是选取办公室可以用7只货柜组成。在高雄市12月举办的国际货柜艺术节上，有人将8个货柜组建在一起。台湾建筑师林志峰说，现代的台湾人喜欢货柜是因为他们新奇的价值以及灵活的结构。他说，
很多人来讲，他就是可能看了之后慢慢的有引起他的兴趣，比较多人是觉得他第一个特殊性，第二个他的速度，建造速度，第三个他的可变动性，移动也可以。
很多货柜先是被堆放在高雄市公路的两旁，他们或者被闲置不用，或者太破太锈而无法再次出海。但是在裕丰货柜企业有限公司，货柜堆放到了7层，所以管理层就利用这些货柜发展副业，把它们打造成民房或是销售办公室。这个公司原来是通过储存货柜而赚钱的，现在该公司 30% 的营业额来自这个改装业务，每份改建工作起价1000美元左右。裕丰公司经理李佩璇说，改装可以很快就做好。他自己的办公室就是用6个货柜改制的，里面有分隔间，有空调，也配备了家具。他说，
一般的一个小小的货柜要装起来大概是一天的时间，钉个木板啊，然后电线线。最近好像比较开始流行哈，因为现在台湾比较走习惯走艺术的风格嘛，所以他们就会去用货柜做加工。
台湾的官员们不清楚有多少建筑是从货柜改建的，但是这些建筑会很容易被看出来。在高雄北面的一条公路上，大约有60座由货柜改建的房屋和办公室。台北市的一个新屋展示厅就是由35个货柜建成的，一些建筑有2层或3层高。高雄的这家时髦的2层饭店包括一个餐厅、酒吧和一个屋外平台。在这些装饰一新甚至喷上了明亮的漆的货柜建筑上，人们依然可以看到货柜最初的瓦楞状的钢铁皮，它们大约有12米长。自2000年以来，高雄市政府每隔2年就举行一次货柜艺术节，因为这些活动，民众对尝试使用货柜有了兴趣。过去10年来，高雄市一直试图减少对制造业的依赖，而更多的尝试文化产业。吴义正是市议会成员，他是货柜艺术的主要倡导者。他希望居民们能够把这看成是一种艺术形式，同时还是环保的建筑方式，可以替代那些在地球上留下重大印记的永久建筑。他说，
有些建筑要盖100年、200年、500年，那有些是我需要用，那我不用就可以移走，就可以，我就不会去造成永久性的破坏环境了。所以说我们就鼓励说，透过货柜艺术节，然后可以实用的，然后有反省的，对环保的意涵在里面。
吴义正所在的大院是去年建起来的，用了七个货柜，三楼上刷着亮漆，里面是一个可以居住四个人的廉价旅店，走廊大到足够可以让大家喝咖啡和看电影。台湾总统候选人宋楚瑜现在就在用一个货柜改建的建筑帮助经营自己的竞选。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下个时段再会。